Professor Sutter, thank you so much.
萨特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非常感谢。我们先来谈一谈中俄关系。近年来，中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特别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又迎来了各自新的任期。为什么您认为中俄之间的密切联系对美国利益是个威胁呢？
Thank you for this question. It's very important for me.
谢谢你的这个问题，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就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我是一个有关中俄关系项目的主要调研人。我们在这个议题上对大约100人进行了为期1.5年的调研，他们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这项研究让我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我发现中国与普京的关系以及普京的所作所为很密切。在美国，我们把普京的做法看得非常负面，这使我们对于习近平的看法也趋于负面，因为他与普京领导的俄罗斯正密切合作。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看法，他们在很多方面都很反感美国，他们视美国为威胁。最重要的一点，或许是他们都认为美国的国力不强，他们正好可以借机去拓展自己的利益，因为美国看上去已经不再强大。这是我们这项调研得出的结论。而且如果美国继续让人感到不强大的话，问题就会更为严重。
您刚刚提到美国需要更加强大，而川普政府正在贸易问题上向中国施压，并有可能向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您认为川普政府这步棋是不是走对了？这是不是美国整体对华策略的一部分？
我不太确定。我认为参与我们中俄关系调研的大多数人都不认同川普总统打算用制裁和关税来解决问题的做法。但是川普政府的战略已经在公布出来的文件中被阐明，包括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美国国防战略，这是很明确的。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把经贸关系看作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因此中国被认为是在使用各种不公平的手段削弱美国的实力，占美国的便宜。从美国国家安全的角度，这些都是很负面的因素。在我看来，这的确很严重。在华盛顿，这越来越被看作是中国的一种行为模式。美中的经贸关系，它当然对美国是有好处的，但也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希望能够在多个关键经济领域成为主宰，让美国屈从于它的脚下。在我看来，这是导致美中贸易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美国认为中国的国有主导体制对美国企业是极其不公平的，因此必须要采取反制措施。
您认为美中关系是否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川普政府正在一系列问题上对中国强硬起来，比如在台湾问题上，川普总统3月签署了台湾旅行法，在敏感问题上也对中国更为强硬起来了。
And I think the way I look at it is I look for a strategy. What is the Trump government's strategy toward China?
在这个问题上，我看重的是整体战略。川普政府对中国的战略是什么？基本上，这个策略就是把中国看成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一个对手，而中国在试图削弱美国。这个战略首先是在军事层面上的，美国在这方面的战略是比较清晰的。美国国防部制定并在实施该战略，美国的国防预算每年增加了8000亿美元。但这并不完全是针对中国，但中国的确是最优先考虑的对象。在经济方面，川普政府内部的看法一度分歧严重，甚至有些混乱，但现在强硬派正在占据上风。在经济领域对中国强硬起来的策略轮廓正在显现出来。在被美国认为是中国正在削弱美国力量的经济领域，美国会更加强硬起来。在价值观方面，川普政府似乎不太关心价值观。 这就是美国目前的对华战略。至于台湾问题，众所周知，这当然被中国认为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议题。但我看不出来台湾问题在整个美国对华战略中处在什么位置。我所了解的是，共和党对台湾的立场要比民主党好一些，他们给台湾提供了更好的平台。在奥巴马和小布什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行政当局在与台湾交往时都是小心翼翼的，避免把中国惹恼。而本届政府已经表现出来，他们愿意做一些中国不喜欢、强烈反对的事。台湾旅行法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总统在法案上签了字。美国副助理国务卿不久前高调出席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的招待会，这是很不一样的。当然，川普政府内部一些人物也是挺台派，比如彼得·纳瓦罗就公开发表过很多支持台湾的言论。薛瑞福也是挺台派，他是国防部一名重要官员，这是我们看到的。至于这是不是整体战略的一部分，那我就不清楚了。
外交政策杂志的一篇文章提到，川普政府正在打台湾牌，是不是这样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当然是可能的，也是可以这么来解读的。每当川普政府决定采取类似行动的时候，他们是会把这个台湾因素考虑在内的。我认为很多亲台湾的人士是出于他们所关心的原则，他们认为台湾的境遇很糟，因此表达对台湾的支持是很重要的。我本人也这么认为。我觉得如果我们不在台湾问题上表达坚定立场的话，那么我们很难阻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野蛮的压迫性的恃强凌弱行为。如果你对中国霸凌台湾的行为一直无动于衷的话，你还怎么能说你是认真的？你可以说，好吧，我们的底线是在南中国海，你必须要停止在那里的行为。那么台湾呢？中国欺压台湾20年了，而美国政府一直默不作声。
美国民间和官方对中国的主要不满是什么？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西方似乎希望当中国开放经济以后，当中国逐渐融入国际体系当中后，经济上的变革也会慢慢带来政治上的变化。但现在看起来却是事与愿违。今年3月，中国修改了宪法，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这让中国向个人独裁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这会不会是美国对中国感到失望的原因之一呢？
我认为你提出的观点很有意思。首先，我并不认为美国民众当中已经出现普遍的对美中关系不满的情绪，民调并没有反映出这种变化。从历史来看，总是有50%左右的民众不喜欢中国，民调一直是这样。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民众并不乐见美中关系出现麻烦。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对中国的不满主要来自于精英阶层、专家、决策人士、政界人士这个圈子里的人。到目前为止，普通民众并不是对中国不满情绪的主要来源，但来自政府的不满却是很关键的，因为政府制定政策，它可以改变政策方向，它可以进行调整。在对华政策上，美国确实有了很大调整。为什么呢？当然有很多的不满。就我和其他很多人而言，我们有一种紧迫感，认为如果我们不行动的话，那么美国将面临很糟糕的后果。在经济方面，如果你看一看中国制造2025计划，如果你看一看中国政府的干预，中国企业得到大笔资金去并购美国高科技企业等等，这些对于美国至关重要，等于是向美国宣布，我们要让你成为二流。美国当然不愿意甘心成为二流，所以我们必须要反击。我认为美国精英阶层中很多人对此都有同感，大家感到忧心忡忡。
我们看到，至少从去年四月川普与习近平在海湖庄园的峰会以来，美中两国在朝鲜问题上一直保持了密切的合作。但是现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似乎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在台湾议题上，在经贸问题上等等。您是否认为美国现在已经有把握独自解决朝鲜问题了呢？
It's a good point. I don't know.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相信川普政府应该在盘算，如果我们打台湾牌，如果我们在贸易问题上向中国发难，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作何反应？这些肯定是会考虑到的。显然，川普政府在考虑到这些后，仍然提出了向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仍然在与台湾关系上有一些小举动，这是不是意味在朝鲜问题上，美国已经不需要中国了？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川普政府会继续保持对中国的压力，而且我也还没有看到中国减轻了对朝鲜的压力，所以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我们必须要非常谨慎。我认为中国仍在朝鲜问题中扮演角色。如果美国在安全议题、经贸议题和台湾议题上对中国保持强硬立场，中国还会不会继续？这些还有待观察。
非常感谢萨特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